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创世纪二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一些可以现在到这里来拿。今天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上个星期我们读了前面几节，可是今天我们要把全章都读了。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八节。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要顺服神去献以撒，有很周全的预备。你有没有发现他年纪应该大了，所以他大概没有办法自己劈柴，所以他预备的要烧燔祭的柴是从家里带去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所以他显然是预备好，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跟以撒而已，没有别人在。要不然如果他带着仆人，大可以到了献祭的地方再看看旁边有没有可以砍柴的地方，就不用背着柴走那么远。所以好像亚伯拉罕一直的存心就已经很细致的想到所有这些事情哈。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哈。我们从十五节再读到十九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像青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由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后他的兄弟跟他不一样，一生就生一大堆儿子。神真的很奇怪，又要应许人家后裔有很多，然后叫人家不生，最后就生一个。他的兄弟没有神什么神的应许，轰隆轰隆轰隆生一大堆。最后这个将要继续出现在圣经舞台上，比土利，他是利百加跟拉班的父亲。这八个人都是密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夏和马加。翻译这些名字很不容易哦，翻成这样。这个时候罗德已经离开亚伯拉罕，他刚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你可以说属灵同伴，可是现在罗德已经离开。然后呢，他跟夏甲生的儿子以斯玛利跟他的母亲夏甲也已经被赶出去，所以家里面可以说自己人就只剩下他们夫妇跟以撒而已。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叫他献以撒的。这个时候的以撒我觉得至少有十几岁以上了，他背得动柴不是吗？还背了三天的路程，一定不是还很幼嫩的小孩，我想不是的。应该已经相当懂事了。有人去留意一下，去中览一下，他们觉得这一次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叫他献以撒，这个神向他显现的这一次是圣经所记载神第七次向他显现啊。对，他们觉得七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完全的数目，也许也是借着这个要说到这是一个神向他显现的一个高峰，也是亚伯兰的信心的一个高峰。那我们知道神显现说话并不每一次都是带来应许祝福，这样有的时候神的显现有可能将要在我们身上划下一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些看起来好像是痛苦的伤害，可是那是神的试验，至终要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仁义美好的喜乐的果子来。你知道这是圣经中最伟大最动人的故事之一，叙述了一个人，一个走天路的人，他向神的信靠跟顺服来到好像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而且亚伯拉罕他好像完全没有跟神争论，对不对？他没有多问神一下说你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吗他没有他就是顺服不过这个会有一个问题经常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来到这个想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为着有的时候浮现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是神对他们说话就要照着做但是有时候就会走出一些有一点有点奇怪的道路 另外旁边有一些人就会可能会很不以为然啊，觉得你至少应该要有尝试。嗯，那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拿亚伯兰做榜样？我们还是应该要询问一下，还是要跟神商议一下，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还用尝试来判断一下。可是在亚伯兰的例子里面，如果用尝试来判断，他应该就不会献以撒了。嗯，因为那绝对不会是按着尝试自然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的事啊。而且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让我们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做啊。所以亚伯兰是我们信心之主，那包括了他的顺服也是我们的榜样。那在这里的顺服难道不应该做我们的榜样吗？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整个生活的态度，对于神怎么对我们说话的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观念做法有可能就有一些偏差啊。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亚伯拉罕这样，比方大卫他在诗篇27篇第八节，他这样讲，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以前我们有长辈特别用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这种立刻的顺服。他一听见，一知道神要他寻求他的面，他没有在那边问说什么叫寻求你的面，神不是没有形象吗？他没有问所有这些事，他立刻回答，他说：“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大卫的顺服是像这样，对不对？跟亚伯兰一样，他们完全没有质疑，跟罗德完全不一样。你看罗德在那边跟神吵架还价，我不要去那么远，可不可以去近一点，等一下这样，等一下那样。亚伯兰没有，大卫也没有，到了新约时代保罗也没有。当保罗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像当年我们的主一样，一路上不少人告诉他不要上去，连他自己都很清楚的讲，他对在还没有别人跟他讲之前，他就已经主动的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诉他们说：“我知道到了耶路撒冷会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嗯，很明确的讲。可是他没有多商量，也没有觉得说神会这样做吗？我现在正来到生命更成熟老练的时候，可以做更好的服侍，神会让我去那边遇见捆锁被囚禁吗？他没有，他都没有这样问，就是也有人很明确的给他讲你会遇见捆绑，而且还是先知跟他讲的，他也没有退缩，他就是知道神要他去，他就是顺服，很没有 common sense， 很没有尝试的。那这个是不是叫我们学习，我们也不要管尝试，就这样去做呢？我觉得也不是这样。那我这样讲，你来思考看看，那能不能明白我所说的。我觉得会产生像这样的问题，跟一件事有关，就是有些神的儿女，他们觉得求问神，听神的声音是像这样的。事实上也有许多人是因为得着这样的教导，被人教导成这样。有一些人甚至刻意的、很认真的、很强有力的带领一个聚会，教导人要这样操练，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 过一会儿以后，如果你里面浮现一些神的话，你就把它说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啊？像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样教导过。你如果是一直都只在这里聚会，没有参加过别的聚会，应该没听过这种教导。可是，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机会接触，无论是别的聚会，或者是也许有一些书籍。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正确的，求问神的意义。大卫并不是这样，大卫，事实上就是在我刚刚提的那一节经文，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说：“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的头几节，二十七篇的第四节，那是比第八节大概更有名的经文，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那你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里提到在他的殿里求问，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拿起来，我们也需要这样求问神。所以每一件遇到事情就求问，既然求问，那当然就是期待神会回应我们，所以我们就等在那边，等着神对我们说话。像这样听起来很有道理吗？可是我不觉得大卫是这样的。事实上大卫先讲的一件事不是这个，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什么呢？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就是这样，我想那才是他最核心的东西。他的态度是这样，他来到神的面前，也许那个时候包含的有一件事他需要弄清楚该怎么做，比方有征战。可是那个求问神的整个的背景根基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瞻仰神的荣美。我觉得我这样讲应该没有过分，并不是说他瞻仰神荣美接下去他就开始求问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大卫在这一句话的一开头说有一件事，他没有说有两件事，一个是瞻仰神的荣美，一个是求问神，他没这样说，对不对？他说有一件事，对他来讲那是一件事。就在瞻仰神的荣美里面，常常更自然的神会带领我们。你说可是我也这样做并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就是神没有要你做什么改变吗？如果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专心在瞻仰神的荣美，亲近他，我想应该还包括一件事，就是专心在遵行神的命令。那个命令不是要你等着祷告到神对你说你要去做什么事，这样的命令你去遵行，不是的。我们讲的是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命令，那才是神常常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事情。当神说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是指责你要等着神对你说什么话，要你去高雄，要你去哪里，这样子的命令，而是圣经里面的命令。当你常常这样亲近他，遵守他的命令，你的生命注意的是这些事，就是连现在有一个需要，你需要知道我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去祷告，你一闭上眼睛来祷告，你想到的事并不是等着神要说什么话，期待着神说什么话，而是你闭上眼睛你仍然想到的是我要来亲近神，我要顺服他等等。如果神想要我们是怎么样，他会对我们说话。你一定要知道有很多情况里面神想要对我们说话，并不是每一次都借着好像我们去等着他怎么说话里面浮现出一个想法，好像神这样对我们说，不是每一次神这样做工的，不是，神有各样做工的方式。事实上为什么人容易进入那种觉得说神要我这样，就像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所以我去做，可是其实旁边人都觉得 他做的是没有尝试的事，或者是后来也显出那是不正确的事情哈。可是他们会觉得说，可是连亚伯拉罕神也叫他做了不合理的事啊。可是人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刻意的去那边等着神要对我们说话，那个其实是危险的事情。因为神多半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并不是用一种从天上很直接的这样说话，让你没有任何的别的可能性，就是知道神对你说。神并不常这样说话的，神多半就是在我们里面兴起一些意念来，多半的时候是这样。我这样讲不是我个人在有限的经历里面说的，在20世纪的教会被认为多被神使用来帮助传统的教会走向圣灵的祝福，走向五旬节的祝福，以至于他们后来给他一个绰号叫五旬节先生的那个南非的白人弟兄 David Duplessis， 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很清楚的讲，神多半的时候就在心里面一个意念啊，所以他对一群年轻人说，你们总是说神没有对你们说话，可是我昨天晚上听你们在做见证，就听了好几次你们说魔鬼对我说话。是不是你们觉得当兴起一个坏的念头的时候就是魔鬼说话？他们说是。他就跟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把兴起来好的念头说成是神对你说话？因为沈厂长就是这样说话的。另外一个例子，像韩国赵永吉牧师，有很多人熟悉他，他的书如果你读过或者你亲自参加过他讲道的聚会，他有很多很奇妙的见证，对不对？而且他经常的就说神说，神对我说什么，然后照着去做，人就得到医治，就发生奇妙的事等等。可是他在他一本书里面，而且是特别在讲到圣灵的各样恩赐的一本书里面，他很明确的讲，他人家问我说神怎么样对你这样说话，好像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他说其实多半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见神说话的声音，那是在心里面的一个意念。张继牧师也是这样说，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勇敢一点，他们对这些事都敢说神对我说而已。但是我觉得也常常为什么他们这些经验会有很更准确更带来神的作为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更正确的。他们一定不是那种整天想着要忽然兴起一个什么念头就要去照着做的人，他们生命有别的事要做，就是很正常的按着神已经写成的道，还有他跟神的关系，他们就是像这样活着的。以前的我的牧师，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听他这样讲，我忘了他在聚会中讲还是在私底下我们讲话的时候他跟我提到，应该在聚会也讲过吧。他说他意思是这样，当我们想要明白神的带领，也就是求问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就刻意的期待神用知识言语或者智慧言语对我们说话。他的意思是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带着那个态度，就是我坐在那边要等着神这样对我说话。因为神对我们说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样式，那我们生命最好不要经常有这种情形，是坐在那边等着看会浮现什么话来，而是我们做我们原来就知道应该做的事，写在圣经上的事，亲近神，遵守他的命令等等。然后如果神有特别的话要对我们说，他知道怎么说，有的时候借着别人告诉我们，有时候有可能借着我们刚好翻到一份杂志，里面有一段话，我们就觉得有感动，有可能那就神对我们说话。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实际的例子，美国一个乡村牧师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接下去他去了纽约，然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做青少年帮派分子的工作，成为全美国知名的牧师。他开始的时候从这里开始的，他并没有坐在那边然后等着神对他说特别的话他才开始一个事工，并不是的。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甚至特别是我们会认为生命当中特别要紧的事，比方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比方要到我第一个合场神带领我们去的罗东建立教会，甚至到士林来开始这个工作，还有甚至我的婚姻，我都不是特别在那边祷告求问神，然后从天上从哪里或者里面兴起一个话对我说话，都不是的，都是用别的方式，也有时候是更自然的方式的。嗯，天，你能了解吗？你如果你的生命像大卫一样，有一件事，我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带着这样的亲近神、顺服神的态度生活，让神如果要特别跟我们说什么话，像对亚伯拉罕说把以撒献给我一样，那么神会说，而且那种时候我们更容易分辨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可以很快的顺服，让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吧。嗯，亚伯拉罕这个顺服，有人说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一个故事可以跟他相比较，就是多年以后神献上他自己的儿子。嗯，事实上很多人相信亚伯拉罕献以撒正是父神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人类的一个重要的预表。嗯，可是那一次神并没有另外预备羊羔，对不对？嗯，那一次神在让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并没有使者来拦阻这件事，就像有人形容的，当兵丁捉拿耶稣带到各个他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天上可能有一半的天使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上空，而且手握在剑柄上面，等着只要神下个命令或者我们的主说一句话，他们就立刻要出手的。可是神一直没有说话，然后主耶稣终于说话了，但说的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嗯，所以天使都没有出手，不像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个故事天使出手拦阻亚伯拉罕一样，神是真实的就把他的儿子献上为了成全我们的救赎。神这样试验亚伯拉罕，其实耶稣基督也受过这个试验，我们也可以说那一天受试验的其实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应该也受试验，因为他并不是还是小婴孩，他可以背着柴走三天的路，很懂事的一个男孩的。他问他父亲说要献为燔祭的羊羔在哪里的时候，这句这个疑问有可能他已经在他里面绕了三天了。因为他爸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预备，好像到那里我们才要买柴买燔祭，什么没有，其他该预备的都预备了，就是没有燔祭绳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猜是他自己，我不知道。可是许多年幼神的儿子从很起头就知道是他自己要献上的。嗯，所以很可能对以撒也是一个试验。事实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圣经提到他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他是被试验过的石头，你记得这个话吗？你知道圣经里面曾经提到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是被试验过的石头吗？知道不知道？ 没有几个人点头，你们没听过这个是吧？没听过。那个在以赛亚书28:16吧，以赛亚书28:16，另外一个名字你就比较熟了，它是宝贵的房角石。可是就在那一节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话？它是试验过的石头。事实上我们的主一直在到钉十字架之前，他的在世上的生活一直在受试验的，不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受魔鬼试探，那当然是一种试验，他一路上有很多情况都是受试验的。撒迦利亚书3:9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他是神亲自雕刻的石头，神亲自雕刻过的石头。哎，今天你记得这件事好不好？你原来不太熟。一个是以赛亚书28:16，它是试验过的石头；一个是撒迦利亚书3:9，它是神亲自雕刻的石头。他就是这样，在这些试验当中，他得胜了。他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从，就为一切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有没有读过这个话？这又是在哪里？这是希伯来书5的话。希伯来书5，那是在讲到客西马尼园，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希伯来书5，大概7-9的话嘛。紧接着就要讲到因此他承受了神给他一个伟大的祭司职分，他的就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这一段话，你知道神的试验不是只是要看我们的程度而已，不是像地上的考试要看你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好好用功读书读得怎么样，然后看出你的成绩来，不完全只是为了这个。神的试验常常是一个帮助，想要我们借着那个试验因此能更跨出一个往上去的步伐。神所有的作为都是要我们跟属地的连结更松弛，而跟属天的境界更多的连结的。神一切的试验都为了这个。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借着试验就好像一个踏脚石一样，就攀上灵性更高的地步，但是同时神的试验也可以成为一个危机，因为你也有可能在这个试验里面就显出你可能是你原已有的你生命当中的缺陷，而你没有借着这个试验跨出一个更往上去的步伐，就有可能在这个试验里面半跌而变成走向下坡的。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就像我们在之前在讲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在好几次的考验里面都帮助他更往前去，可是罗德却在一些考验里面失败了。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叫他去献以撒的时候，还有一个点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就是亚伯拉罕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拉商量。我想亚伯拉罕一定不是每一件事都这样，我想他不是大男人主义的，圣经提过有一些事情他会考虑斟酌很犹豫，有算为难，后来神出手帮助他叫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在这件事上他好像从始至终 说服神，然后就没有跟撒拉说任何话。所以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一直都不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然后唱诗歌被圣灵充满，很激情的就到前面说我要献身到海外宣教，他不是像那样的激情的，他这个顺服是我觉得蛮理智的。所以他顺服神的当下立刻就知道这种事不可以跟妻子讲。你现在看，如果他跟他妻子讲这个故事绝对会改观，对不对？一定不会有后面的后续的东西，撒拉怎么可能让他去献以撒的啦，那是不可能的事。你不要拿这个例子成为你做事情总是很独裁，从来不跟妻子不听他的意见的话。我再一次说，亚伯兰对他的妻子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这个有先知书一句话的依据，在弥迦书里面，弥迦书最后一章有提到，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事不可以跟别人讲，甚至不可以跟你怀中的妻讲，呵呵，你知道吧？这是弥迦书第七章第五节的话。属神的人有的时候必须单独经过试验，有一些试验我们有属灵同伴扶持，可是所有走属天道路的人迟早都有可能遇见某一些情况，他们需要单独经过试验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服役退伍之后，摆在我前面有许多服事的道路，可是就是有一点点不确定，使我一直都没有跨出那个步伐。就在那一个时间里面，忽然神特别的对我说话。我已经告诉大家，不是那种怎么样我去祷告要神怎么样对我说话，不是，可是神就很清楚的给我扭转一个方向，带领我到锡安堂去。在那里根本完全不是一个服侍的一个道路。我也都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最应该商量的有一两位属灵长辈，可是我完全没有觉得我应该跟他们商量。后来我回想，多年以后我自己回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只要跟他们任何一位商量，我一定会遇见他们的反对的。那我能不能守住还是要这样走，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些长辈都是我特别的尊重的长辈，曾经那么带给我祝福的长辈。弟兄姊妹，我没有要你听我这些把它应用在你普遍的生活上面啊，我们多半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像箴言十八章第一节讲的话那种人，他说与众寡合的人独自寻求心愿。你们读过这个话？箴言十八章第一节，那个显然是负面的含义，叫我们不要这样的。如果你发现你经常性的有这种说，好像神对我说话，可是旁边的人都反对，可是我一定要顺服神。如果你有很多这种事，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有可能旁边的人的话才是对的。因为会有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是很罕见的，很偶尔的。可是至少我们知道会有可能有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连最亲密的怀疑中的妻都不要说的，你最亲密的你的丈夫都不要说的，更不要说你的父母或者是其他人。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点是很奇特的，就是神如果叫亚伯拉罕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去献以撒，可能对亚伯拉罕容易一点。我们 让神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我很愿意顺服。可是神让他走三天路程，要去县以上的地方，要走三天路程。这三天路程有很多的机会，很理智的想法，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一定有这种经验。昨天晚上，我们的那种激情、那种想望、那种很愿意做什么的那种决心，常常第二天早晨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就完全改观，不是吗？对不对？但有一句谚语安尼讲，讲暗暝想着砖头路，日时醉来无半步，有没有听过？可是晚上想起来，哦，有一大堆的点子，可是清晨起来要去做，就发现不知道怎么做，没办法做。当然那个谚语的意思跟我刚刚讲的没有完全一样，可是经过一个晚上以后，我们有很多想法，很多的都感受都会改变的。你应该有经验，对不对？而亚伯兰经过三个循环呢，经过三天呢，而一直能够这样，那就表示他整个生命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有这样的作为。可是好些年前，当我读到这个故事，也思想这个三天的路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会觉得那三天对亚伯拉罕来讲并不完全是一个煎熬，那三天有可能是他长进的机会。那三天每一个步伐似乎是一个煎熬，是一个锥心的痛苦，可是却也是凝聚信心的时机。每走一步似乎更坚定的踏向神的旨意，踏向神的心怀。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经验，对一个顺服神的人，这些事就会转化成这样的祝福的。真正的顺服的时候，如果你一边走一边还在那里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在那里这样想这些事，大概就不会有那么一回事了。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面对一个选择，到后来逐渐的更明朗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可是问题是这样或者那样他很难做决定，因为两个都没有什么很客观的让他觉得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来问我，我有好几次遇见这种人的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这样回答他，就是你要不要试试看在这两样里面就选择一样你很自然的最优先会想到想要做的，就往那一方面就开始去做，就踏上那个顺服的路去做。如果那不是出于神的，那么神一定会想办法拦住你，因为你有一个顺服的心。可如果那是出于神的，神就会在后面加上印证，或者是跟你说 yes， 让你更顺利的往前面走。为什么我这样教导人呢？因为在他没有这样踏出去之前，他的心就只在 A 或者 B 的选择在那里面，在那种时候通常我们不会从神得到什么智慧的。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要有智慧，那就包括我们该怎么做的智慧，常常就要我们坚定的踏出那个顺服的步伐来。所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做。那天亚伯拉罕没有争论，没有质疑，很安静的柔顺的 我觉得也许也带着忧伤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摩利亚山。那个包括了他在家里的时候的预备，包括选择我不知道一个还是几个仆人跟他一起去。很有趣的是有仆人去，但是他却要柴由他儿子背。那些仆人我想为什么要一起去，他们还要带一些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吧，对吧？在三天在外并不是要进食嘛，嗯，也包括寝具，我想如果他们也需要餐风露宿的话，嗯，亚伯兰就是这样带着一点忧伤预备的一切走向摩利亚山，嗯，一步一步的更多的凝聚信心跟力量，事实上也在他生命里面塑造出更美丽的东西。我想当年圣经说主耶稣神的儿子是被神亲自雕刻的，大概也就是像这样，神的刀工是你可以信任的，他一定不会刻错的。可是如果你期待神的雕刻不会带给你疼痛，那你就错了，会的。其实我们的信心跟顺服的高峰本来就是常常在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最能够显明出来，跟我们的主一样，对吧？我们的主在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最高峰就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吗？从克西马尼园到被卖捉拿被审讯被鞭打最后钉十字架，对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对我们也是。当亚伯拉罕那天举刀的时候，我想他的忧伤达到最高点，可是我想他的笃定也达到最高点，毫无犹豫的，而且他并不知道天使会拦阻他，如果他先读过创世纪二十二章就容易多了，他并没有。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之后，亚伯兰讲了一句话说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称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在那个前面一点，当以撒问他说父亲什么都有了，凡祭的祭牲在哪里的时候，亚伯兰就已经回答这一句话了，对不对？所以他的信心是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可是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如果你知道顺服之后的喜乐，那你一定会很乐意快一点顺服的。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希伯来书提到他就是这样说，十二章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如果我们的眼光锐利能够看透坟墓的另外一方，这是所有走属天道路的人都要有的眼光，你知道吧？看透坟墓的另外一边。那么你就会乐意而且平静的让任凭神把我们带进又长又黑的试验里面。这就如同主耶稣说的，你想要保全生命就要先失丧生命，这些都是神的原则。而在这里亚伯兰不只是借着这个试验在忧伤锥心之痛当中他的信心他的顺服都来到高峰，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来到高峰，就是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对吗？你知道神想要我们学习这样子的跟他的亲密的关系， 呼召我们到筵席上去。主耶稣讲的话经常在讲到神的果，提到神果有一个筵席，好像他也呼召我们到花园里面去，像雅各第一章一样，呼召我们到内室去，王带我进了内室，在那边学习亲近神，就像你来到聚会一样，学习与神相交，那是在操练做神的朋友。你跟一个人做朋友，当然要有跟他这样相交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情况，使你跟他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但是就像雅各一样，所罗门的雅各一样，紧接着神也要我们到旷野去，仍然跟他也可以有这样的相交。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个试验当中，他跟神是朋友的这个关系也受了试验，而且他得胜了。所以我觉得创世纪二十二章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做神的朋友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时刻。从此以后在地上神有一个人是可以体会他后来要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啊。那不是用说法或者一首诗来让我们去感受的，而是实际上感受的，因为他就真的要献上他的儿子，拿刀就要杀他了。亚伯兰曾经在甘甜当中与神相交，但是这一次神要求他，既然做我的朋友，让他分担多年以后神将要为世人的罪击打他的儿子的那个苦悲，叫他也一起分尝。所以如果你羡慕做神的朋友，你不要只是在那种跟神好像卿卿我我很亲密的那样的关系唱这样的诗歌而已，你要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苦难，跟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各种挫折啦、刺激啦、不容易的事啦。所以那天亚伯拉罕撕裂的心跟神相似，地上多了一个能够懂得神的忧伤的人，神找到可以跟他更契合的朋友。这张圣经这个故事还说到另外一个联合，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讲了几次提到亚伯兰带着他儿子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说，于是两人同行。你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应该至少有两次提到，是吧？于是二人同行，这是一边父忍心献上独生子，而子这边呢甘心柔顺的，就如同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一样。跟天父还有献上他儿子同样的一幅画面。我们已经讲过，以撒这个时候应该有一点年纪，他并不是不懂事不畏乎的出生之度，并不是的，可是我想他应该是从小就有柔顺的习惯。我常常觉得如果你的父母曾经好好的教养你，使你从小有顺服的习惯，那是一辈子的祝福。我觉得以撒就是像这样。所以他就是到那个时候，虽然他发出了疑问，可是后来他父亲开始捆绑他，我想他心里面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亚伯兰需要用力来抓住他，对不对？他应该有人力量反抗他父亲的，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仆人在旁边，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叫仆人一起按住他的。所以两人同行 包括了童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经常都把焦点放在亚伯兰上面，不要忘记儿子这一面。事实上这一幅图画所要表明的神还有基督也正是这样，不但是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而且子也甘心乐意的献上他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思想，这是多年前我从一位长辈听见他这样讲，带给我很大的祝福，因为不只是他讲的这个道理，而且衍生到别的方面都带给我很重要的认识。他说如果那一天那个跟着去的仆人被亚伯兰留在山脚下，他想说今天我们的主人好像鬼鬼祟祟的，跟他平常不一样，不晓得在干什么。无论出于好奇或者是已经起疑心，他就偷偷的跟在后面，然后从树丛后面观看这一幕。你猜他回去会怎么报告给他的女主人的？我们那个主人不要平常看他疼爱儿子狼心狗肺，我亲自看见他拿着刀就要杀以上。就是后来好像忽然也许良心稍微发现没有这样做，用一只羊代替。你知道哦，他所有讲的这些都是 eyewitness， 全部都是亲自看见的，可是完全错误，对不对？他不知道他正目睹一个神跟人交往最奇妙的事。以前荣教师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其实不然。这很帮助我学习不要批评论断是什么意思。最后我们要提到神的心好像被这一件事情大大的触动，所以接下去神说的话似乎神想一股脑的把他想得到的所有祝福都丢在亚伯兰身上似的。你可以再一次的复习一下，把神给亚伯兰应许的几个方面借着这个复习一下。我觉得在这一次神给他应许里面仍然是综合了过去他给亚伯兰的应许，那些都是救恩的应许，也等于是救恩的一个蓝图，神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神讲的也许是特别完整特别清楚，那我就不多讲了，讲也有，而且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了。一个是你的子孙要多起来，一个是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有一个得胜在那里，另外一个是你要承受应许，承受产业，承受伟大的祝福，最后就是所有这一切要借着你的后裔带来的，而且那个后裔后来保罗给我们指出说是单数的，是指的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所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五十六首，颂赞诗选五十六首。 赞美主，